我们来看诗篇，第二篇。在童话有一篇童话叫《灰姑娘》。灰姑娘是个很漂亮的小女孩，因为她母亲去世，她的父亲又娶了一位继母。这位继母比较恶毒，偏向她自己的女儿，对这个小姑娘可以说非常的苛刻。小女孩不仅受姐姐的欺负，也受继母的欺负，做很多粗重的活，身上弄得经常是灰尘，因此被戏称为灰姑娘，当然结局是好的，童话很多的结局，都是很不错的。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诗篇第二篇的作者，就是那个主角大卫。他在敌人眼中也是灰姑娘，他是一个出身卑微的牧人。做牧羊工作的人不是什么高贵的，是很卑贱的人，或者在这个家里面认为是没有出息的人。当大卫被高利之后，我们就看到他遇到很多的抵挡，对他的藐视。他们可能会嘲笑说大卫要夺取王权，他们也可能会嘲笑说大卫用撒母耳预言的方式来做借口，要做王。可是最终我们看到一个结果，就是大卫最终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证明大卫做王这件事情不是他自愿的，也不是他自己发起的。而那位创始人和发起人是来自于上帝，不仅是大卫，基督和他的教会在世界上也常常像灰姑娘一样，显得很贫穷，又显得很卑微，又常受逼迫，而且教会又常常四面楚歌，好像教会没有还手之力，好像教会并没有什么能力出众，或者教会常常被这个世界边缘化，或者教会也充满了各样的软弱和瑕疵。因此，教会在世上的这个过程中就像灰姑娘。可是我们知道，教会是贵重的，我们也知道将来当耶稣基督再来完成救赎工作的时候，教会是荣耀的，教会穿戴整齐，他们会身穿细麻衣。他们会和他的新郎、和他的救主、和他的王直到永远。可是教会在世界上却不显得荣耀，却不显得尊贵，也不显得富足，也不显得多么的圣洁。教会就像一个灰姑娘一样，在这个世界中常被藐视，常被轻看。如果你生活在中国，你更会看到中国的政权对家庭教会的逼迫可以说从来没有停止，只不过在某些时间阶段放松一些，另一些阶段又对逼迫又进行加倍。所以家庭教会在这样的政权之下，常常像灰姑娘一样被对待，而且教会不仅被政府这样对待，也会被非基督徒嘲笑。就连基督徒也认为，教会是软弱的，是弱小的，是常常被欺负的。很多基督徒就幻想，如果换一个统治者就会更好。基督徒可能会想，过段时间可能会更好。基督徒可能会想，教会如果像中世纪一样如此的强大富足，就好了。有各样的想象，但是这些想象并不是出于圣经。是人的很多的妄想，我们也看到中国的政权对家庭教会的逼迫是不断的在收紧，不断的找他们的方案，想尽办法像那个继母一样来对待灰姑娘，不断的给灰姑娘压力，让灰姑娘受苦。你会看到中国的政府对 家庭教会从场所的禁止到驱散，又到对教会传道人用他们所量身定制的罪名给他们定罪，然后又到最近有新的互联网法，然后透过非法互联网传播罪来想尽办法来对待教会，让教会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我们看到这一切，在想教会真的是四面楚歌，基督和他的子民好像没有什么期待，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在诗篇第二篇不仅仅提供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他们无比的狂傲，他们想尽办法在抵挡神的受膏者，也包括他的百姓，同时也告诉我们基督的百姓他是有盼望的。没有任何的统治者可以将神的受膏者，将基督的百姓毁掉的，他们所做的无非是妄想。因此从第四节开始，我们看到一个反转，这个反转正是上帝旨意的显明，也是教会在地上的确据，使我们看到基督的王权是稳固的，没有人可以让基督的王权倒塌，也没有人可以让基督的王权在这个世界当中消失。基督作王的事实不仅仅是他的旨意，也是事实，无论是现在将来，他的王权从来没有消失，也从来没有动摇过。我们今天在四面楚歌的环境当中，我们看教会如同灰姑娘一样贫穷，受逼迫，受辱骂，用各样无休的罪名来定教会的罪，感觉教会并不能够胜算，教会反而失败。我们也看到教会找很多律师去打官司，去介入，好像还是不能够得胜，我们认为教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的希望不在乎政权的更换，我们的希望也不在乎有一天政策它会变得宽松，我们的希望是在于要知道神的受膏者，那位被膏立的王，他永远作王，他作王的事实不会更改，不会摇动，不会瓦解，不会破碎。有一天你会看到神的旨意完全的实现和成就，世上和世上的国都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因此上帝永恒的旨意才是我们最终的安慰，如果神的旨意都不能安慰我们，我们所有的妄想更不能给我们带来安慰，也不能带来盼望。我们很容易用妄想，用自己的猜测和揣摩来安慰自己，麻痹自己，却忘记或者忽视了上帝永恒旨意的坚定是从未改变。因此到第四节五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的反转，因为他不再描述罪人如何疯狂的来抵挡神，这些罪人包括君王执政的掌权的，包括他的子民，他们一拥而上都在抵挡神，抵挡神的受膏者，来破坏神的国度，破坏他的教会，这样对上帝有影响吗？从现象来看是有影响的，无论你看历史哪一个阶段，都会看到教会受逼迫的时候手无缚鸡之力，无论是在埃及的以色列人，还是初代教会的罗马的基督徒，还是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些法国的新教的跟从者，他们卖了房子，他们流离失所成为难民，他们想办法要找一个自由可以生存的地方，还是到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还有教会被驱散，传道人被定罪，然后在监狱当中不得自由。从现象看是没有盼望的，从现象看任人宰割，像羔羊被人虐待他就没有办法反抗，被人宰杀他就不能够逃生。可是第四节我们看到一个反转，这个反转令我们感到惊讶。经文上描述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讥笑他们，那时他必在怒中对他们讲话，在震怒中使他们惊慌，说 神怎么回应这些狂傲的人类的统治者？神怎么做出回复呢？经文上说神没有颤抖。虽然这个世界最有权的统治者和他的臣宰和他的百姓，他们一拥而上，要把神的受膏者、神所拣选的选中的人铲除，没有影响上帝的丝毫。谁没有惧怕，谁也没有躲起来，谁也没有去衡量我能不能和他们去对抗。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描述。你可以看到在一到三节和第四节，他用了两个很特别的词。一到三节讲到世上，就是地上的君王，第四节用到天上。这种强烈的对比手法是要告诉我们，地上的人类无论如何来对抗神，都不能使上帝受到任何的亏损。他们在地上再有能力，声势再浩大，也无法达到天上。他们始终是受造物，他们没有办法和永恒者对抗，没有办法和造物主去对抗的。他们把自己想象是无敌的。地上的统治者加上所有的臣宰集合起来也不过是蚱蜢。上帝在天上，在宝座上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们若眼若裂的剧情，但对上帝没有丝毫的影响。上帝也没有去衡量，也没有去思考和他们如何进行对抗，或者迎接他们新的挑战，从来都没有。清教徒马丹·亨利说，上帝甚至从来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神只在嘲笑讥讽这些愚蠢的家伙。而且第四节是圣经唯一一处提到上帝笑的地方，圣经仅有的一次笑在这里被启示出来。但那个笑不是微笑，不是友好的笑，也不是仁慈的笑，这个笑并不悦耳，是一种讽刺的笑。无论是和合本还是其他译本的翻译，这里的笑都不是一个微笑啊，不是示意的点头。和合本把它翻译为耻笑他们，那么像其他版本翻译为嘲笑、冷笑或者讥笑。但也不能把上帝想象成像电视剧当中的那些人冷笑一样，上帝还不至于像那个表情啊。上帝没有身体，你不能用人的冷笑嘲笑来想象上帝，只能从拟人化的角度来理解上帝用脸发笑，用脸发笑，对他们是冷笑的，是嘲笑的，好像在说你们的抵挡，你们对我的攻击对我没有任何的影响，你们是必败的。人类所有的抵挡无非是要想摆脱上帝，想要自己做神，自己定下法则，自己不需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人想摆脱上帝。他们的摆脱在上帝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好像一个两岁的孩子反抗父母一样是无用的。孩子到超市去买东西也不给他买，还有在地上打滚又喊又叫，你看到一些父母站那里根本不理会他，你闹吧，你哭吧。上帝也就这样的一个姿态来告诉世上最有权力的人，试图对上帝的摆脱以及对上帝积极的凶恶的抵挡对上帝没有任何的影响。那么这里的嘲笑或者冷笑讥笑是什么意思呢？加尔文有非常精彩的解释。他说这里的嘲笑讥笑有两个原因。第一方面教导我们，神不需要大军来镇压恶人的叛乱，好像这是一件艰巨而困难的事，相反他可以随心所欲推翻恶人。如果上帝派来军队，派来天使来镇压恶人，对上帝来讲 好像是很困难的事情，但上帝不需要这么做。上帝只需要坐在宝座上，静观其变。上帝知道事情的发展，上帝也知道恶人所做的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上帝只不过在宝座上等待他旨意的成就。第二点，要明白神让他的儿子统治受到困扰时，他并不是因为无暇顾及或负担不起援助，或因他忽视他儿子荣耀没有干预，他故意推迟愤怒到适当的时间，推迟到他们愤怒被暴露出来而遭受嘲笑之下时。因此上帝不立即伸手对付不敬虔的人，正是他的大象。这个解释无比的独特。上帝任由恶人抵挡他，不进行任何的干预，正是第四节所表达的上帝对他们的嘲笑、冷笑，或者对他们的大笑。但是你要知道，对于受苦的人来讲，他绝对不是大笑的，因为他很痛苦，他有悲伤，他有绝望，他可能流离失所，他可能被恐吓，他有可能被传唤，他也可能被请去喝茶，他也可能被询问各种的审判。但是对上帝而言没有丝毫的影响，他不干预，他不介入，就是上帝他对这些统治者的讥笑、嘲笑，或者对他们的一种讥讽，一种讥讽。奥古斯丁的解释和加尔文的解释有一灵所感的解释。奥古斯丁说，什么叫上帝的冷笑或者嘲笑讥笑呢？他说，上帝赐给他百姓一种能力，他的百姓能够预见将来的事，基督的名必传遍天下，基督必完成他救赎的工作，基督必完成所有的工作，并且永远作王。当基督徒遇见这种能力的时候，正是上帝对统治者的嘲笑，对他们的讥笑，对他们的一种讽刺。我们看到第四节，我们在想，上帝可以对他们冷笑，但是我如何都笑不起来。但是这些经文不是给我们带来一种益处吗？让我们看到地上所有的统治者，他们所做的根本不能对上帝以及他的受膏者带来任何的威胁，他们所做的不过是一件妄想，他们所做的毕竟失败，他们不能使上帝的旨意受挫受阻，他们不能让上帝的旨意改变方向，他们不能让上帝有任何的挫败感。而这种预知的能力和预见的能力，正是上帝对那些恶人的嘲笑和冷讽。奥斯丁的解释更进一步解释了明白这些经文的益处。如果一个基督徒真的懂得基督的王权是永固的，真的懂得基督作王这个事实不会因着任何的统治者而发生动摇，他有这种的预见的能力，他会对那些逼迫者冷笑，因为他们不能让基督的工作受阻，也不能让教会从地上被除灭。我相信通过历史你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基督的教会从来没有消失，反而是得胜的。早期有一位传教士，他叫普洛莫，他从罗马的历史当中总结一个规律，他就写了下来。他就谈到在初代教会罗马政府对教会的逼迫长达300年，罗马政府是没有得胜的。他有这样记录， 三十多位罗马皇帝，各省的总督，还有各级的官员，他们疯狂地逼迫了教会，他们的结局可想而知。他统计到，有一位在迫害早期基督徒时极其凶残，结果呢，遭受残酷的迫害后精神失常；有一位被自己的儿子杀害，有一位失明，有一位眼珠子都瞪了出来，有一位被淹死，有一位被勒死，有一位在囚禁期间悲惨的死去，有一位死状不堪言表，有一位死于可怕的疾病。他的几位医生因无法忍受房间里的恶臭而被处死，有两位自杀，有一位尝试自杀但不得不寻求帮助者才能完成，有五位被自己的邻民杀害，还有五位死得非常的悲惨和痛苦。其中几位患有难以言语的并发症，有八位在战斗中和被掳后阵亡。其中一位叫叛教者尤利安，他将匕首扔向天空，称加利利人的上帝之子。最后呢，他又高喊说：“你已胜利，加利利人。”这位传教士，他通过这个历史来告诉我们，所有疯狂的统治者，他们对基督的抵挡，最终全部是失败的，他们的结局没有一个是好的。或者你可以翻阅一下，在某一个时期，对教会逼迫残杀的统治者，他们结局并不好。法国曾经大量的迫害残杀新教徒，这位皇帝死的时候，他的毛孔里都往外渗血，而且在他没有逼迫新教徒之前，法国的经济要秒杀欧洲很多的国家。当那些新教徒流亡到了日内瓦之后，法国的经济衰退，而日内瓦成了钟表有名的城市。这是一种反讽，是一种上帝对他们的嘲笑。因此上帝这种嘲笑是一种报复的，是一种藐视的。我想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法老他们迫害神的子民，他要杀死那些被生下来的男婴。可是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摩西也出生了，后来藏不住，他的母亲把他放到一个葡萄箱里面，任河流的方向流去，结果被他的女儿所拯救。他女儿所拯救的这个婴孩将来成了以色列的拯救者，而且摩西在王宫当中接受教育，后来被上帝所呼召，又差派他进到埃及拯救以色列人，成功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这难道不是上帝的笑吗？罗马的政权逼迫出来教会三百年之久，到了后来基督教成了合法的宗教，也成了罗马的国教。但这个并不值得去欣赏，因为教会在最繁荣最和平的时期紧接着是堕落，而且堕落的无比的严重。当然也有辉煌的一面，因为所有的宝贵的教义是在定为国教之后的罗马的统治范围之下产生了宝贵的教义，我们所说的初代教会的信经。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上帝的笑，讽刺他们，他们的抵挡是落空的。耶稣在世上也遭受了恶人的抵挡攻击，最终被送上十字架。魔鬼认为把耶稣除掉就得胜了，恶人认为把耶稣基督杀死，他们可以等待另一位弥赛亚降临。他们所想的全部都落空了，他们所做的恰巧成就了上帝的旨意。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他照着神的定旨和预见被交了出去，你们就借不法之徒的手把他钉死了。他们的恶意是要把耶稣除掉，恰巧正在上帝永恒的旨意当中 成就了美善之事，这难道不是上帝对他们的笑吗？因此第四节不仅是上帝丝毫不受影响，也讲到上帝对他们的冷笑和讽刺，对那些恶人的报复。他们不仅没有得胜，他们的失败更大，他们的结局更惨，他们所做的反而让教会更兴旺，让上帝的旨意进一步的去推动。我想第四节的意义就在于此。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我已经立锡安，我的圣山上立了我的君王。特别强调一个词，这个代词是我，他要强调在锡安我的圣山上立了我的君王是出于上帝，上帝的旨意已经立定，人类的力量无论多么强大疯狂，他们的力量是多么的持续和持久，都不会将耶和华的受膏者铲除，因为神他的旨意是永不更改的，他的权能是没有人可以动摇的。当上帝的旨意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是告诉我们上帝永恒的旨意永远有效的来推进他旨意的成就，也保守他所立的君王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使他儿子的国度永远坚立没有穷尽的。我们看到这些经文，不得不回到曾经神向大卫所立的约。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里，神向大卫所立的约，那个约不是大卫和上帝立的，是上帝主动向大卫来立约，而且每一句话的开头都是我们可以感受到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恩典。第七章描述说，我耶和华应许你，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建立他的国，我必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你的国和你的家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在字里行间都让我们看到耶和华以他的主权和恩典立下一个约，这个约被称之为大卫之约。这个约不仅关乎大卫，不仅关乎大卫的后代，也关乎最终那一个后代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上帝所立的约他必然会成就的，这个过程当中无论人多么的疯狂来抵挡神所高者受高者，他们总是失败的。在大卫的前半生，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从开始在家里被藐视，后来我们又看到大卫有了一份新的工作，是来侍奉扫罗，但是扫罗后来要刺杀他追杀他，可是扫罗总是不能够得胜，大卫总是可以逃生，大卫总能够在不可能的情况下活下来。这个原因在于哪里？不是大卫精明，不是大卫有技巧，也不是大卫是有福之人，而是大卫在上帝主权之下蒙保守，神高立他作王这个事实不会因为中间出现任何的抵挡者，而是上帝的旨意受阻丝毫不会。在大卫之约里面，我们看见上帝永不改变的约，我们可以看到他所立的约是不会受到任何的挫败的。而大卫的前半生，包含后来大卫坐在王位上，就看到上帝应许的真实，他的主权在推动他的旨意，他的主权在见证他的信实。而大卫坐在王位上，是大卫之约逐渐的应验和成就。而这个约关乎了大卫所有的后代， 包含大卫每的后代每一位王坐在王位上，而上帝和每一位王的关系是父与子的关系。经文上告诉我们，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无论所罗门还是罗伯安还是后来的诸王，他们和上帝之间都有一种关系，是父和子的关系。无论这些王他们怎样败坏来挫败上帝的旨意，都不影响大卫之约的推动和这个约的展开。破坏上帝之约的不仅仅是那些外邦的君王和外邦的异族，也包含上帝所选立的王。你随便看一看犹大国的历史，你会看到敬虔的王是少的，他们多数在带领以色列百姓敬拜偶像，他们把偶像带进他的国家，他们和以色列百姓共同侍奉偶像，他们抵挡真祭司，抵挡真先知，没有尽到一个君王的责任。因此无论是外面的敌人还是上帝百姓自己的败坏，都没有让上帝旨意产生任何的挫败，依然可以看到君王一代一代的坐在王位上。不过这些王他们是短暂的，不是永久的。直到最后我们看到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降生，最终坐在王位上，这就成就了上帝的应许。当然这还不是结束，你只有看到将来最后启示录的场景的描述，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坐在宝座上统治他的百姓，直到永远没有穷尽，才是大卫之约永远的那个实现。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有天使就预告耶稣就是那位预言和应许的王。在路加福音那里写道，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而这个国就是神的国。在旧约以色列的国是一个预表，以色列的王也是一个预表，而最终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应验。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是上帝对大卫之约应许成就的一部分。这位天使是加百列，他向玛利亚启示说，你怀的这一个胎儿是谁？是永世的君王。他来要做什么？要建立上帝的国度。就意味着从前上帝的国度是一个预表，是一个短暂的，是有限的，会被拆毁的，被毁掉的。我们也看见旧约里的国度常常被破坏，被他们的罪破坏，被外邦的君王所破坏，后来他们的国王被掳走，他们的王的宫殿被拆毁，圣殿也被拆毁，他们的应许之地变为了坟地，变为了荒场。那个不是永久的，那个是短暂的。但是玛利亚腹中所怀的婴孩所带来的国度是永久的，永恒的，是不变的，是不会衰退的。因此当天使告诉玛利亚，你所怀的那个胎儿，他要把上帝的国度带来，他要坐在那个王位上，就是指的诗篇第二篇所讲的那个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儿子。他要来做王，他统治的领域直到地极。而这个经文在希伯来书又被引用，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要告诉我们神的儿子本体的荣耀。 他是神的儿子，拥有神的本质，因为他就是神，他可以做永远的君王，做永远的君主，他所带来的国和他的本性是一样的，永恒不变的。当耶稣基督降生，经历成长，开始侍奉受洗的时候，天就开了，有圣灵落在他的身上，有父为他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就宣布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诗篇第二篇的经文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应验。耶稣受洗之后，经受试探就开始传道，他说天国近了，他就是天国的王，他要推进上帝国度的建立，他要让一些人承受神的国。后来耶稣在变相山上带着门徒和摩西和以利亚有一些谈话，在那里父再一次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耶稣基督被大祭司问的时候，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基督在那一刻打破了沉默。他们问耶稣其他问题，耶稣避而不答。他们问耶稣，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呢？耶稣没有保持沉默，没有不回答，他说，你说的是，你说的是。耶稣又说，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然后他们就为耶稣定了罪名，在那个牌子上写上，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这些应验都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所生的。这里的生不能用我们人的生来理解，他是永恒的生。圣经还有一种意义，我生你是耶稣基督他显现的那个时间，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人却无法认出这位就是上帝所立的王，因为他太卑微，他并不荣耀，他的出身并不在王宫，他的出身太卑贱，他们无法洞察这位木匠的儿子居然是上帝所设立的王，他们也无法能够看见基督能够把神的国带进这个世界。不过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位他说，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个强盗却洞察了永恒的事情，他在这个被处死的耶稣基督身上，他看见他是神所立的王，他把神的国带来，他也能够让上帝的国完全成就，就是这一位。所以他就说，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么耶稣就以顺服的姿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的生命告一段落，但并不是耶稣的结束。恶人们认为他们得胜了，他们认为他们已经获得主动权，他们把耶稣杀死，他们已经可以坐得安稳，无所事事，可以享受安顿的生活了。但是第三天之后发生一件奇妙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后来腓立比就告诉我们，神殿的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耶稣复活之后就升天坐在父的右边，神就给他权柄，给他尊荣，让他做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我们就看到神对大卫的 应许的成就。耶稣将永远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是犹太人的王，永远的王，他也是这个世界的王，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要服在他的王权之下。所以升天复活之后的主，他坐在父的右边，得到所有的权柄，拿到那个权杖，他拥有做王的资格，他受到上帝的加冕，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受膏者，他就是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我们无法想象那个场景，但是神免得我们私自去想象，去构建那个画面，在启示录给我们留下了那一个作王的场景。在启示录十一章那里写到，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们的主和他所立基督的国，他作王直到永远。紧接着24位长老伏伏敬拜说，主啊，全能的神，昔在今在，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了王权，做了王，列国的愤怒，你的震怒也临到了，时候迎到了，死人要受审判，你的众仆人先知圣徒和所有老幼贵贱敬畏你名的人都要得赏赐，你也要毁灭那些败坏全地的人。这个场景让我们看到世界的末了，让我们看到世界的结束，让我们看到基督坐在王位的宝座上，受到万物的敬拜的场景。没有人可以使他受挫，没有人可以动摇他的宝座，没有人可以让上帝的旨意发生改变。因为当我们的眼目透过启示录看到永恒的时候，看到得胜的场景、荣耀的场景的时候，是令人欢喜的，令人感到惊叹的。因为从古到今所有的恶人，他们所有的疯狂全部都落败的，他们不仅没有得胜，他们反而要受到这位君王的审判。经文上说，你也要毁灭那些败坏全地的人，恶人的结局将来要被击碎，好像摇战的瓦器一样被击得粉碎。历史也告诉我们也是如此，而历史所有的演绎的画面都是在构建将来永恒的画面。罗马的政府的失败，法国的皇帝疯狂的逼迫残杀新教徒的时候，他们最后结局的悲惨，都在地上预演了永恒的那一个画面。他们是失败的，他们不是得胜。今天我们要在想，基督将来作王，他现在也执掌王权，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幸好使徒们在使徒行传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当使徒们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引用哪一个经文？引用诗篇的二篇的一到二节。他们向上帝祷告，他们被关到监狱里面，他们受到责问，受到责打，他们祷告内容就引用了一节和二节。他们又说，求主鉴察这些人的行为，也求主使他们能够继续传讲上帝的道。使徒们祷告完之后，就发生不一样的场景，聚会的地方震动，门徒们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福音，继续靠主的名施行神迹医病来印证福音。那么到了后面，又看到一些场景发生，就是有一个极其热烈逼迫教会的一个人归主了，那个叫扫罗，叫扫罗，那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到了第十二章会看到一个逼迫神仆人的希律王被击杀。这些每一个场景的应验都正是诗篇第二篇的场景。 神的仆人没有因此被吓退。那些逼迫基督的人，有的人以子亲嘴，被神所呼召，做了上帝的使徒。有人拒绝悔改，像希律王，他就被击杀。第二篇的场景不是指将来才成就，而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某一个时刻，都在应验和成就的。因此在诗篇第二篇，我们看到基督是公义的，他是严厉的。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羔羊，没有错，他既温柔又顺服，被牵到宰杀之地任人宰割。同时基督他也是会发怒的，他是犹大的狮子，他是有威严的，他是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他能够像狮子一样咆哮。当基督发出咆哮的时候，启示录告诉我们，富户壮士他们都惧怕，他们喊着说，让大山岩石都倒在他们身上，他们无法去面对基督的威严，他们惧怕基督的审判。如果第二篇只谈到基督的公义和威严，也令我们完全的惧怕和丧胆。可是二篇的结尾也谈到了基督的怜悯和慈爱。经文上说，你们要用嘴亲蚊子，否则他一发怒，你们就在路上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这里加添了一个令人得安慰的一个呼召，让人怀着美好的期待能够去亲吻他。亲吻子的话，就不需要面对那狮子的威严和他的咆哮。如果亲吻子的话，就是有福的人。最后一节经文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因此我们看到结尾的时候展现了基督他的威严，也展现了基督的慈爱，让我们看见基督是羔羊的一面隐喻，也看到耶稣基督他是狮子的一面，他满有威严。如果只看到他的公义，令人感到沮丧；如果同时可以看到基督的慈爱和怜悯，让人生发盼望。因此最后的经文带来一个强而有力的呼召，也使我们看到我们这样的我们所信的神和我们想象的有所不一样。我们的神既是公义的，他也满有怜悯，他要审判一切的罪，他也会赦免一切的罪，他恨恶一切罪人，他又爱他要拣选的罪人，他要让每一个犯罪的人而灭亡受审判，同时他也期待那些罪人被他怜悯和赦罪。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就可以真正的看见这样一位上帝，他既公义又满有慈爱，他满有怒气，他又对罪人满有怜悯，他对人充满了审判的怒气，他也对人发出令人闻到的怜悯的馨香的气味。他不是一个矛盾的神，如果他是一个矛盾的神，他就不变得完美。而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要成为事实，我们才能看到公义的神要审判我们，我们看到这位怜悯的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要怜悯我们。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个救恩的时候，罪人被赦免，罪人所看见的不仅仅是公义，还有上帝的怜悯慈爱，对罪人的拯救。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死？就是为了我们的罪，为了你的罪。因为你和我想要做神，想要在神的位置上，想要抵挡他， 想要靠自己得平安、得满足，想要挣开他的绳索，想要摆脱他真理的束缚，我们拒绝他的忍耐，拒绝他的宽容，耶稣才要如此受死，做了挽回祭，献上自己，使罪人所承受的不是公义的审判，而是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因此你会看到上帝审判了我们的罪，他也赦免我们的罪，他既让我们在罪中死去，他也让我们在恩典中得到赦免。而中间的矛盾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解决的，因为在耶稣身上审判了你我的罪，也在耶稣基督里面赦免了我们的罪，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死去，也在基督里面让我们可以活下来。因此在第二篇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讥笑罪人的神，他也是对我们蛮有慈爱微笑的上帝。他要告诉我们，我们的抵挡、摆脱、想要做神的想法是虚妄的，是不会带来任何成就和意义的。他让耶稣基督来，是让我们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是让我们不再抵挡他，反而顺服他，让我们可以亲吻他的儿子，可以顺服他，可以投靠他，可以成为有福的人。而这样的赦免，这样的恩典，是给了每一个骄傲的君王和每一个悖逆的罪人，以及每一个罪人拥有作神想摆脱上帝的人。这样的邀请、这样的赦免、这样的规劝都是给罪人的。谁会得到这样的福气？谁会得到赦罪？谁会得到生命？谁会得到和基督永远作王的应许和盼望？经文最后一节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不是我们要做得更好，不是我们行得更正，不是我们更努力，也不是我们比别人要活得更优雅或者更优秀，而是信靠他，信靠耶稣基督，相信他，神就让我们在罪中死，也让我们在罪中活，让我们在罪中受咒诅，也让我们在罪中得蒙他的连续和生命。而这一切是在耶稣基督里完成的。我们所做的是用嘴来亲吻子，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顺服耶稣基督，就成为有福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在二章的结束，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的虚妄上，而是建立在上帝永恒的旨意上。他应许大卫，大卫的后裔坐在王位上永远坚立，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确信。无论这个国家的政权对教会怎样的逼迫限制，以各样的罪名把教会落在所谓的不义当中，但是教会所有的确信绝对不是我们的设想，而是明白他已经立他的君在锡安他的圣山上。我们透过启示录也看到基督作王的场景，这是我们信心的根源，也是我们信心终极盼望的所在。所以弟兄姐妹，惧怕的人应当投靠基督，应当认识基督，应当看见基督的王权是真实的，是可见的，是可以值得我们信靠的。而属基督的百姓也永远蒙他保守，他也应许我们 他与他的百姓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不要被眼前的逼迫患难吓倒，不要被各样的声音吓破了我们的信心，让信心破产被瓦解。应该永远相信神的话语真实，他的旨意坚定直到永远。让我们相信基督与他的百姓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过去与使徒同在，他过去与那些被迫害被杀害的教会的会众同在，他也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信心永远不是在猜测上，而是在神的话语上。大卫为什么可以在逼迫当中总是可以险象环生，是因为上帝应许的保守。大卫不是靠猜测，不是靠侥幸，不是靠贵人，而是靠上帝的应许。我们如果是惧怕的人，是胆怯的人，是胆小的人，应当投靠他。投靠他的人就有福，就获得安息满足，不活在惧怕中，不活在恐惧中，不活在不安中，而是活在喜乐中。你也会嘲笑，你也会讥笑那些恶人对教会对你的恐吓和抵挡的，因为你的神是可以信靠的，你的主作王是稳固的，是不变的，因此你要学会投靠他，认识他。有福的人就非我们莫属。我们今天到这里，你们起立来祷告。